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欢迎准时收听收看我们的桃子晚报。今天要讲的这个人物呢，可能你不知道他，但是呢，在这个时尚圈应该有些人听过他哦。我今天穿一个超大 size 的 oversize over 到不行的帽 T， 因为有点冷，所以我把我这样遮起来，好像一个 rapper 一样。好，这是时尚圈的一个悲痛的消息哦，就是跟 Tiffany 这个珠宝合作47年的一个珠宝设计师，他叫 Elsa 哦 Peretti， 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念的正确哦。他80岁，在他巴塞隆纳郊外的家中安详的去世哦。那如果你有研究珠宝的话，你可能知道他真的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哦。那Tiffany 也在就是官方声明中形容这一位珠宝设计师，说他彻底改变了设计界，并永远改变了女性佩戴珠宝的方式。那他自己有个家族办公室哦，还有这个基金会，就声明中也说这个 Elsa 是一位非常慷慨的女性慈善家跟举世闻名的设计师，一个自由坚强富有远见的人，将永远的被人们铭记。好，那有些人就评价他是21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设计师之一。那么他72岁的时候还跟这个 Tiffany 这个品牌续约20年哦。那如果你真的要计算，他大概为这个品牌贡献了10%的销售额。那作为这个被赋予银饰奢侈品地位的第一人哦，可以说是曾经掀起了一场珠宝设计领域的革命啊，就等于是他。大家看到 Elsa 的设计就想起了这个 Tiffany 的风格，那大家可能会认为她就是一个那种很安静的文艺女青年啊，或者是头脑精明的女强人，但事实上呢，她很酷，她是一个叛逆的富家女。好，你想说叛逆富家女有什么好酷的哦？这样子，她的穿搭，她每次出现，然后这个真的是就一个那种大的那种太阳眼镜，她那个形状就是不规则的，然后呢这个穿个比基尼叼一支烟这样子哦，那拿着就是很随性，这样很帅气。他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到这里，你一定很难想象。你知道他有多有钱？我们刚刚讲他是富家女，你知道他多有钱吗？他爸哦是他们是意大利人，对，意大利。他爸是意大利大型石油公司的创始人，这样子。也是战后意大利最成功的商人之一，所以你想石油，他家有石油，石油公司，你就知道他有多有钱了。那这样的女生可能干嘛呢？中日 party， 然后呢，这个丰衣足食，衣香鬓影啊，然后衣香鬓影啊，就是最好的酒，最好的肉这样哦。但她是他家的小女儿，衣食无忧嘛，然后万千宠爱集于一身。但呢，他没有这样选，他不想当一个养尊处优的大小姐，他很讨厌这种所谓的豪门很无聊的生活，他就是想要去追求就是那种自由独立感，所以呢，他在21岁就选择跟家族决裂，然后就变成叛逆少女，她就自己去闯她的事业。那她没有在离开父母的掌管室后就是无所事事，然后她是先后自己先跑去读书，在罗马跟瑞士受教育，后来她又回到罗马去读这个室内设计学，然后呢在这个沃尔皮切拉学校毕业。那经历了这些离家独闯、四处求学这个奔波，他终于就具备了踏入时尚行业的敲门砖，因为他读的就是相关的科系哦。然后他其实做过很多种工作哦，可能我在想他出来也不想完全靠家里，比如他去当法语老师，然后他又是滑雪教练、model、设计师、慈善家等等。你知道滑雪教练这件事情可能没有你想的简单，就想到他们有下雪，然后他会滑雪，他就教，没有。你要有证照，你要去考证啊，要不然人家看你没有这个证的话，他是不可能 啊，让你去这样教的啊。那所以你看他身材是高挑瘦瘦长长的这样子啊。那1961年的时候他离开家去闯荡的时候呢，就在瑞士去做过法语老师跟滑雪教练。然后因为他身材实在是很高，然后他的气质很特殊，然后所以大家就建议他说你去当 model 好了。然后就身为一名西班牙 model 就进入了时尚界，还搬到了曼哈顿，然后加入了一个威廉米纳模特经纪公司，然后那时候就变成那个 Halston 最爱的这旗下的这个名模。那1969他就开始设计自己的珠宝，然后他就帮这个时装设计师Giorgio Di Sant'Angelo 还有他的好友设计师伙伴 Halston 设计这样子， 还又为他们的品牌去担任 model。欸，你要想他拍的那个照片都超酷的，他就是穿的很像兔女郎，然后在一个大楼的顶楼，然后后面还是有很多其他大楼的建筑，黑白照，然后那个兔耳朵很大，他就这样仰着头，这样非常的帅，他也很有自己的格调，然后他也会把他自己的，就是你设计的衣服他会穿成他自己想穿的样子。那么1974年在 Halston 的引荐下， Elsa 就加入了 Tiffany， 就成为品牌的合作设计师哦。那五年之后呢，他就变成 Tiffany 的首席设计师，所以你看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啊。那其实他曾经说过，他希望他的设计是很干净、简洁，但是崇高、高尚。然后呢，所以他因为很有远见，所以他就很多的经典爆款都是他设计的哦。那他的这个银饰，他设计的银饰一推出就是常被那个一扫而空的这样子。他的风格其实你去看啊，这你有注意过这个品牌的视频的话，它是非常的淳朴自然啊，然后线条简单这样子，就充满了质感啊。那他就巧妙的运用了比如说圆角简单的美学，然后让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哦，原来这个就是 Elsa 设计的。他大概在跟 Tiffany 合作这些年设计了30多个珠宝系列哦。那他说他自己自谦说，哎，我没有什么新的设计啦，因为好的线条跟形状是永恒的。好，所以你看他设计的那些珠宝就是简单，但是就很好看。就是他不一定要说哇什么有什么东西热带雨林什么哦什么水果什么东西，没有，他就是很简单的线条，然后他的钻也是好像像星星般点缀这样。这边一小颗一小颗一小颗，很漂亮。他设计的这个 Open Heart 系列呢，也用这种雅致的线条去勾勒一个浪漫的心形，然后就是 有人说是可盐可甜呐，那也是就是情人节很受欢迎的礼物这样子啊。那他还有设计一个那个豆子形。就是我们看到那个不是圆的豆，是有点扁豌豆那种型，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啊。那它不但是项链，也可能是这个胸针，然后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形状是蛮特别的，这样子就很简单，它的东西真的是很简单，绝对不复杂这样哦。然后 Diamonds by the Yard 系列呢，就把它很纤细的那种贵金属的链饰跟钻石去做结合啊啊，那它提供这个钻石数量不同的款式，那当然就是因为你就可以按照你的预算，像大家买他手链，我到现在都没有，但是之前也会送一些女性朋友他的手链，还有就细细的链子，有一颗钻，然后也有3颗吗？5颗吗？这样子，就是看你的预算这样子啊。所以大家觉得很多女生觉得说，哎，我要奖赏我自己的时候，就可以根据我不同的预算去做一个选择。那它其实呈现就是很优雅的一种极简主义啊。那还有一个它的经典系列叫 Bone Cuff， 它就是它在巴塞隆纳的见闻为灵感，然后这个手镯就是它做一个这样金色也有银色的，然后看上去呢就是好像是刚好就是架在你的骨头上这样子的一个这种感觉哦，就是大概这个讲多少15-18公分左右的宽度这样子，然后包括像是那个神力女超人，她其实有一些系列，她带她的时候，你会觉得她好像又回到那种以前她住在那个岛上的那种神力女超人，就有点古典哦，但是又很现代，所以其实她的这个设计真的是很厉害。 2019年呢，事实上 Tiffany 全世界零售店呢，他们统计每分钟就会卖出一件 Elsa 的作品，每三分钟就会卖出一条 Open Heart 系列、哦、所以你看他真的是很厉害、哦、这大家都很喜欢。然后他还设计一些骑士的皮带啦，皮带扣或者是银的餐具啦等等、哦、这些其实都你都可以看出他的那个风格，就是很值得收藏的这样经典、哦、那事实上呢，这个大家对她的评价都觉得她是带有传奇色彩的女人啊、哦，又自己展现出来的风格，她不是那种什么你典型的啊大眼睛高鼻子，不是，她长得真的很有个性。如果你自己上网去查的话，这位设计师，那她是慈善家，是以她父亲的名字，她成立了一个慈善机构，叫做 Nando and Elsa Peretti Foundation 啊、哦，那一直在为文化、科学、环保、教育方面努力。所以事实上，你看她这样一直活到80岁，当然最近这个她走了这个消息。时尚界都真的是觉得当然很可惜哦。那除了我们刚刚说他就是慷慨自由坚强勇敢，还有叛逆不羁的灵魂跟敢拼敢闯的这种冒险精神，就成就了他多彩多姿的传奇一生。然后我不晓得大家现在网购应该还是主流吧，然后我们不是都常在讲嘛，就是你用一个手机啊，你又可以去叫车啊，叫外卖啊，然后看很多新闻啊，看很多影片啦、啊、那很多人也会网购。那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这个名字，就是之前很会卖口红的李佳琦哦。然后他在那个妇女节的时候，你知道吗，他的直播间，这个我不知道，我是后来看新闻才知道的，超夸张的。因为你看口红大家都买得起嘛，对不对，几百块啊几千块这样子。他跟这个女明星张雨绮他们一起去直播卖钻石啊、哦、那张雨绮呢，因为她讲话很直白，所以后来就大家就觉得她是那种很飒的那种大姐头这样子。他有一次不知道自己直播之后讲一句说，一克拉以下的钻石都不叫钻这样子啊、哦。然后那你猜他们卖多少，好，就是说你会想象好像在网购直播，就是一些吃的用的，你会觉得单价比较低的那个应该很好卖嘛。那但是他们那天呢就卖10克拉以上的钻戒，你知道吗，你说这个是很罕见的事情，对不对啊、哦？你说我刚刚讲了那个美食啊，这吃的用的这些，大家会买的很快。那这个10克拉钻戒呢，他们标价是人民币929万，那也就是差不多4000多万台币，对不对？好、哦，10克拉钻戒。哦、那网友当然就留言说，哎呀买不起啊，就是说4000多，哎，这是超跑加房子嘛，对不对，10克拉你怎么可能会觉得有人就这样子买了、哦、然后但是很多人在围观，就是说卖得出去吗，这样的东西，这应该是我们听到目前为止单价最高的东西了吧，就是如果直播带货的话这样子哦。那大家想到 ID 卖不出去啦，可能只是一个广告这样子哦。然后呢张雨绮出现之前呢，李佳琦他这个直播人数大概不到2000万，就他进来之后呢，当场整场那个晚上看直播的在已经破3000万人同时在看。破3000万人在看，就是说整个台湾岛上的人再加个这个6-7百万这样啊、哦，好，那当然他们有找专业的人士来讲解这个钻石哦，然后那当然张雨绮就说，哎，这样会有人买吗？哦，这么贵哦，这个10克拉以上的钻石，我也没见过10克拉以上的钻石，是可以说是直播带货有史以来最高的这个客单价啊、哦，最贵的东西都不知道怎么卖。就他们就聊一聊啊，然后介绍这钻石，不到30秒，第一颗10.26克拉，价格929万人民币的钻戒卖出了。然后他们两个自己都吓到，说我到底来了什么地方？就真的有人30秒啊、哦，就有人买了这样啊、哦。那整个直播一共卖出3颗10克拉的钻戒啊、哦，那他因为可能克拉数不一样，那个点。我们只有 我们只能买起后面那个点嘛，哈，第一颗是 10.26 嘛，那接下来两颗可能都超过10，单价最高是1176万人民币啦，差不多也就是5000多万嘛，这样子啊。那这三颗钻石，他说总价接近3000万人民币，就上亿了啊。那你就说，那大家就看个热闹吗？没有，他后面有卖一克拉的钻戒，中间你猜得到啊？就是我们刚说三颗超过10克拉的嘛，啊，那你猜得到一克拉他们卖了多少颗吗？一克拉大家可能就是结婚钻啊，或什么话，就存一点钱可能还消费得起。你猜他卖了几颗？10000颗啊！这又见豪气，他们卖出了101颗，就迅速被秒杀哦，秒，哈。OK， 可能大家现在你看你有发现我们现在买东西的这个逻辑不一样，就是说以前你会觉得网络购物好像不安全，然后最早的网络购物就说啊什么有色差啊，你这个拍的是这个鲜红怎么来我们这边是淡红哎、欸，你一个灯光打得不对叭叭叭，哎怎么有毛球了有脱线了有什么了哈，然后你是不信任的，然后再来呢假货充斥，买来呢可能勾勾方向不一样，或者是粉红色的哆啦 A 梦，或者是紫色的顽皮豹，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还是不信任。但是慢慢哦，如果你是名人哦，大家会对你这件事情怎么样，会觉得说我可以找你，所以反而会更相信。然后再加上说他可能确实比实体店面便宜，所以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有保证。然后再来就是可能真的因为那天要讲到，我们不要讲到那么高单价的东西，就讲到我们的小孩跑去买一个品牌的耳机这样子，因为那个耳机设计很可爱，是一个那个 Pokemon 的球，然后里面那个两个那个蓝牙耳机就是黄色的那个皮卡丘这样，他就要买，然后他觉得他看了很久，然后他一定要。但是为娘的我呢也是疏忽了，就是说我怎么没有去帮他比价钱这样，就他就自己跑去三创买了，然后就买回来还跟姐姐自己坐捷运去，然后回家很高兴说哇我好开心哦拥有这个，然后他还跟我说妈妈我们来直播，他开箱，我说好啊，然后就有人问多少钱，那我就说4800，就在收播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有看到了，但我不想告诉他我有看到，我觉得他可能会很伤心。就有人上来说某直播平台购物平台3800，便宜1000，你知道花的是小孩自己的压岁钱，我觉得他应该有顿了一下，然后他就自己自顾自的就赶快说没关系，我比较喜欢这种我可以立刻买到然后立刻享受他的感觉这样。所以现在其实我相信很多姐妹们应该都是会货比八家才不吃亏，而且网络购物为什么可以这么的蓬勃，真的是因为价钱可以压得比较低，当然不是这个钻石它压多低我们都买不起啊，超过十克啦。现在到底那个我们听到的都是泡泡旅游，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再来也有这个所谓的如果有疫苗护照，就是你有打过疫苗的证明的话，或许接下来看看全世界怎么去开放这件事情啊。那中美之间呢有消息指出可能取消旅行的禁令啊，那美国航空业还有其他旅游相关业正在敦促白宫啊，在未来5周内能够起草一项计划，是取消在新冠疫情早期实施的种种国际旅行限制，恢复国际人员往来的常态这样子啊。那他们就是 push 啊 US 这样子去可以把这些过去的限制呢全部就是不要再这样限制，因为大家都快活不下去，你看旅游业已经很惨了，更何况其实我们在节目中有讲过，就是教育你如果少了国际生，其实已经很多学校倒了这样子啊。那超过24个组织呢他们就提交给白宫就是信啊，就要求说美国最大航空公司主要的这个贸易组织美国航空公司、美国旅游协会跟美国商会，他们就为政府设定了这个5月1号的目标这样子然后他们说跟我们一起合作，它叫做 partner with us 啊，就是跟我们变成 partner 这样子啊。 那他们的目标就是取消这一年来对国际旅行的一个限制。那他们给白宫的信里面写到说，现在是时候了哈，我没看到原文了，但是就是 It's about time， 就是重新开放国际旅行，制定计划跟路线图了。航空业首先希望能够解禁的啊，就是对欧洲、中国和其他地区的旅行禁令。那除此之外呢，他们也希望已经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在进入美国之前可以免除检测的要求。那他们也希望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就是 CDC 能够公开的表示接种疫苗的人可以安全旅行这样。那美国航空业呢，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加速旅游业跟航空业的复苏、哦、我想全球都在等啊，因为真的是就像日月潭的那个水、哦、已经快要没了，大家都快这个不能生活了这样哦。你说这个疫情爆发期间旅游业受到重创嘛，那美国新冠疫情新增确诊跟死亡人数是在下降啦，那近大概4500万的美国人已经完成疫苗的接种，大概就占美国人口13%这样子啊。美国的航空业也逐渐开始回暖啊，他们说在过去的这些几周的天数里面呢，每天大概都有超过100万人通过机场的安检啊，那甚至在假日的时候呢，首次超过150万，但当然这个客运量还是低于2019年的正常水准这样子。那中国官方也有放出消息说，接种疫苗问题上，中国将与世界各国合作，并承认对方国家注射的疫苗。那么现在他们说只有接种过国产疫苗的回国才能免检疫这样子。那之前也有新闻报道说，这个以色列、泰国啊多国将与中国互认这个疫苗护照，那一旦中国跟泰国的双边数字疫苗护照达成协议哦，那持有所谓疫苗护照的游客在泰国就不用再隔离了。那所以八月暑假前呢，这个消息指出会有多达60个国家地区会跟中国去取得所谓疫苗护照的互认啊。那还有其实比如说美国他接种的可能会是辉瑞啊、牛津啊、强生这些疫苗哦，他们说如果接种这些疫苗想要进入中国，或是希望就是能够接种的话，其实他们都不再是一个难题，就是你有这个接种过之后，你在这样的旅行只要双方同意是 OK 的啊。那所以他们的发言人也说，就是无论是中国疫苗还是外国疫苗，只要安全有效就是好疫苗。那这个目前好像看到是有这样的一个曙光，对于旅游跟航空业来说啊。那事实上呢，大家互惠的这种所谓的签证还有旅行问题都已经在讨论当中了。那当然不知道台湾接下来还有没有更多更多的疫苗能够让大家都能够一起免疫这样子。好的，非常谢谢你的收听了，拜拜。